大家平安，谢谢，谢谢主席，谢谢我们的敬拜队。首先，对啊，真的是很高兴，因为有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对，那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点的 update。大家刚才主席介绍，我是在学员传道会服事。对啊，去年呢，其实是我来的时候，我还在Macquarie 大学，但是呢，从去年 Christmas 的时候，对啊，我跟我老公，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卧龙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感谢教会，也一如既往的在祷告中支持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去搬去卧龙岗呢？给大家简单的有一个分享，就是在去年，从去年年头开始，那上帝就差派在卧龙岗地区的有一些的华人基督徒，不断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说，现在卧龙岗这个卧龙岗，这有没有对卧龙岗比较熟悉的人？有没有？没有哈，那你们一定要来。对，那卧龙岗的一些的华人的，他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就来跟我们分享说，在卧龙岗这个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华人的留学生，以及在卧龙岗定居的华人讲，特别是讲普通话的一些的定居的居民越来越多。但是在整个卧龙岗地区呢，有很多很多的教会，感谢主，但是就是没有一间讲普通话的教会。对啊，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华人很多，但是没有华人教会。对他们，对他们说，就是若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希望有一间可以让他们可以用普通话，用他自己熟悉的语言，可以去认识圣经、敬拜神、接受装备，并且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好好的认识福音，把福音带给他们一同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呼声临到我们，所以我跟我老公 Leo 我们就祷告。对啊，最后是刚开始不情不愿，那后来也愿意顺服，那就这样搬去了卧龙岗。对，那搬去卧龙岗，我们已经在卧龙岗生活服侍了半年的时间，也差不多我在从卧龙岗大学转去，从 Macquarie 大学转去卧龙岗大学已经整整一个学期。那这个学期，在这一个学期里面，其实怎么样子的呢？其实我感谢神，因为我教会今天早上预备那个经文，正是我今天要总结这个半年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确实跟大家很坦诚的说，刚刚搬去卧龙岗的时候，就觉得说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然后我自己学员传道会，我们在卧龙岗大学并没有团队。对，所以我就变成好像说我孤身一人要去大学，然后也没有教会也没有很多的同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坦白的说，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对，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对，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因为透过祷告在我们忧虑我们不确定然后担忧的同时，其实上帝也同时用他的话语跟他的信实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不用担心，因为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虽然到卧龙岗才半年，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没有像你们这么好的崇拜，你们有，真的很感恩。我们也没有这么好的敬拜，我们只是就是主日，然后我们开始一个小小的团契，然后我们就是。以神的名聚集，然后一起吃饭，就叫你们的团契这样。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以团契的形式大家聚集。那我们开了两个团契，一个是礼拜五晚上的团契，是专门给学生的。然后礼拜天下午，就今天下午4点，我们会有就是给开放给所有人，包括本地华人居民的一个团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去我根本不熟悉，所以我们根本就也没有做过很多外展，因为没办法做外展，因为我们想说，那上帝啊，先让我们 settle， 先让我们在这里先了解这里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可以讲普通话的群体，所以那些学生就不断的邀请学生进来，就不断的邀请学生进来。就算是现在为止，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不断的有新学生来，并且很感谢神的是，他们都对 都对福音存着很非常非常开放的态度，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在礼拜五的团契，so far 我们 regular 每周我们已经有超过30位的学生在我们当中聚集。所以我们每周我们现在有一个系列，就是从圣经看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子的。从最初神创造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然后这个身份为什么丢失了，这个丢失了之后耶稣基督怎么样如何帮我们找回来，就是我们用这个主题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去了解福音。所以我也恳求大家继续的在你们的祷告支持当中跟我们同工，好不好？那另外一部分的服事，那我在乌龙岗的服事，除了在教会跟我老公 Leo 我们搭配去服事华人学生之外，那我在学校也跟在学校的一些英文的已经在学校的一些的学生社团跟他们partner跟他们搭配，有机会接触一些除了华人学生以外的其他群体的学生。其实在乌龙岗华人学生的数量虽然增多，但不是最多的。其实在乌龙岗最多的学生反而是南亚的学生，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地方的学生，所以也很感恩，你知道吗？对，最开始也是忧虑、忐忑不安，因为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上帝就是透过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他怎么样会来，然后他从一个印度教背景的学生，他为什么会对圣经感兴趣？我不知道，我觉得完全这是一个 mystery。但是我只能说我感谢神，如果他有兴趣，我就愿意回应，那我跟他一起读圣经。所以 so far 我有跟一个印度学生每周一起有一个读圣经的小组，然后我仍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组是跟一个来自柬埔寨的家庭，在柬埔寨的家庭，然后三代，对啊，那个妈妈是在这读书的，然后他把他的自己的妈妈带来，然后他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所以每一周我们三个 generation 跟他们一起读圣经，然后那个女儿就是中间的翻译，然后给他的妈妈。就是他自己的妈妈翻译成那个高棉语，所以感谢神，这一切都是恩典的印记。回头看，就是今天的经文，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这个 context， 就当年亚伯拉罕以为自己要献上自己的儿子了，对不对？以为自己可以要为神做什么，然后抛头颅洒热血，我甚至把我的儿子都要献给上帝。但上帝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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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啊，是。因为上帝为他预备了自己的献祭的羔羊，为他自己预备了儿子。所以回头看，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我们刚出的心态也是这样，就是上帝啊 ，OK， 我放弃一些东西，我愿意，就是好像自己可以为神做什么，你知道吗？但是经过一个学期，我们看到上帝说 ，No， 是我要为你，并且我要为这个地方预备上帝自己的拯救。对啊，所以感谢神，我跟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 update。对啊，也真的是感谢大家，感谢教会持续的为我们在前面的福音工作，在后面为我们做支持、祷告、带导。对啊，这个是神借着你们为他自己的工作做的预备，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话语的时候，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先把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来一同看今天的话语，好不好？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是的，我们以为我们可能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以为主，我们为你献上了一切。主啊，我们好像我们愿意抛家好像愿意抛下放弃一切，好像彼得当年所说跟随你。但是主啊，你说是的，你要跟随我，但是你却要为我们预备，你甚至为我们预备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你预备了救恩，你预备了救赎，你预备了人心，你预备了道路，你预备了，你开了传道的门，让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主啊，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也愿主啊，你自己的功愿你自己坚立，愿这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赞美，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愿我们都把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愿今天你与我们同在，愿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教导。主啊，你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荣耀归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现在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叫唯独恩典的福音，今天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到二章十节，那一点点的经文，那我先还是把经文先读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先看神的话语。那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热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与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我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我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增加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的，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本来是我热心去行的。用耳朵听圣经感觉怎么样？我们常常读，对不对？对啊，其实用耳朵去听也是很好的。对啊，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到二章十节写的这段经文。那其实我先要讲的是，其实我们华人哈，特别讲究的是一个，我们华人的群体是一个非常礼尚往来的一个民族，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什么吃人嘴软啊，拿人手软，所以欠了人情迟早要还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妈妈在家里有一个小本子，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她记着就是谁谁谁在什么时候给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礼，所以她都一定要记得。对啊，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因为他说你下次要还回去的时候不能少，只能多，你要记得，不能忘了，这个东西不能忘了就麻烦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收到一份贵重的礼物，或者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有人帮我们忙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感激，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心里会想说，我们好像欠了他们的人情，是吗？如果以后他们要找我们帮忙，我们应该是不能拒绝，所以这个就好像变成了我们一种隐形的压力。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有一个礼尚往来的观念，所以好像 潜行之中我们过得有一些小心翼翼，因为生怕欠了人家的人情，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亚洲人的文化，我们就希望我们不要，特别是当我们讲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对这个恩典这个词又爱又恨，对，我们又很喜欢恩典，但是同时间我们又不希望成为自己是那个恩典的受惠者，所以我们很自然我们想会成为一个强人，对吗？我们会想成为一个强人，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甚至可以不接受别人恩典的人，对吗？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当我们很习惯，就会用这样自然的文化，这样的世界观来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其实看待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常会想说，就是有可能你也会听到人这样说，神对我这么好，把他儿子都赐给我了，那我是不是要拼命做点什么，或者我是不是拼命守规矩，表现得完美无瑕，我才可以还清上帝给我的这一份人情，我才可以让神继续的爱我，是不是？但在叫我们今天唱诗歌，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当我们说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好不好？那我们把那张 PPT 定格在恩典那一张恩典，那我们先定格在这里有一会儿，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挖一挖，其实恩典到底是什么。对，我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好不好？给大家几秒钟，大家想一想，当你们想到恩典，或者你们可能用英文 grace， 当你们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胆子大的人？不配得的礼物，是是是是，还有吗？白白得来的，对，没错没错，是。所以恩典这个词，没错，简单来说，其实它就是白白得来的，它不是你配得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去工作得到一份收入，这个收入不是恩典，因为它是我工作赚来的。但是当我没有工作，但我仍然有人愿意帮助我的时候，这一份就叫做恩典，因为它不是我配得的，不需要我付上代价的，就好像弟兄说的是白白得来的一份，并且这个恩典通常跟礼物，对不对？跟礼物是相关联的，是连在一起的。那其实恩典这个词，当我自己想到的时候，其实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恩典这个词不是说它太难理解，而是恩典，特别是圣经讲中的恩典，我们得救本乎恩，这个与我们的本性是相冲突的。首先，如果你要接受恩典，如果我们得救本乎恩，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是，我救不了自己，对不对？对啊，如果你要接受恩典，你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我救不了自己。这跟我们人喜欢靠自己赚取价值来证明自己的这个本性是相违背的，对吗？对啊。恩典，另外恩典，其实恩典它有一个特点，你知道恩典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吗？它让所有的人都站在十字架上的同一个位置。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无论你是高尚的人，无论你是大学的教授，无论你是刚刚出来了还没有能力工作的那个学子，或者你是牧师，或者你是甚至你犯了杀人犯，你是一个监狱里的罪犯，你是一个商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无论是谁，恩典把我们放在十字架同样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只能靠着基督得救，我不能靠着我的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对不对？我也不能靠着我的职位、我的高低、我的学识来获取神的喜悦。所以恩典将我们所有人放在了同样一个位置，所以这一个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很难让人接受，因为我们人的天性是喜欢比较的，我天生喜欢看上去比别人好一点，我不希望自己跟一个监狱里的罪犯看上去是同一类的人，要不然我妈妈就不会说，小时候你不会说，你要不读书你就跟外面那个乞丐一样，是不是？我们自然 把我们自己的分别出来，我们希望要更好一点。然而恩典却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了十字架同样的位置，我们都需要恩典。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我在学校跟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是拒绝律法，反而是拒绝恩典，你知道吗？其实很有意思。当我们告诉他，你要是能做到一二三，你就可以达到标准，很多人是接受的。律法是这样告诉我的，你只要努力一点，你只要做到一二三，你就可以进来 ，OK， 你就可以达到标准。这反而让人觉得我靠自己还有希望 ，OK， 你只要告诉我。那我只要告诉我一二三，我就拼力达到一二三就好了嘛，那我自己还有希望，是不是？但是恩典却告诉我说，对不起，你永远达不到标准。但恩典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对不起，你永远达不到标准，但是基督替你完成。 OK， 这就是恩典。恩典说你永远达不到标准，所以基督替你完成。因为这句话完全打破了人的骄傲，他完全打破人的骄傲，因为他告诉我们，你达不到标准，基督替你完成。所以很多人其实对福音、对恩典的接受，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当然有些人也会挑战说，哎，靠恩典得救太容易了，太容易了。你如果不加上你的条件，那人不是随便犯罪吗？我听很多人都这么讲，对不对？那如果说，哎呀，那个你既然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得救，这样的事情好像说 too good to be true， 对不？所以我们就会倾向说，那这样吧，那你还是给他点要求，对不对？你是恩典得救，但是啊，每星期来教会，加上啊那个每天读经 ，OK， 加上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那这样大概安全一点。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常常讲到的问题，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把律法跟恩典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比较。律法是这样说的：你改变，我接纳你 ，OK？ 你先靠做这个一二三，然后你进入我的 club， 我接纳你。但是恩典却说：我先接纳你，然后帮助你改变。明白这个分别吗？律法说你改变，你做，我才接纳你。但是恩典说，我先接纳你，并且我为你的罪先付了代价，我为你死，你不用死，然后你用复活的盼望成为你生命当中需要的帮助。所以真正的恩典，当我们明白真正恩典的时候，不会让人继续犯罪。当我们传讲纯正的恩典的福音的时候，让人明白他不能靠自己得救，唯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的时候，这个消息他不会让人继续犯罪。但我们不要做上帝的守门人，我们要忠心传讲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真正的恩典不会让人继续犯罪，然而反而会让人因为爱，因为上帝的爱，因为谦卑的可以看见自己，才可以被改变。所以有人说，其实恩典之门好像很低，好像没有门槛，对不对？恩典之门其实很低，低到什么呢？低到人必须谦卑的弯下腰才可以进得去。恩典的门很低，的确很低，但是低到人必须谦卑的弯下腰，可能弯到贴在地上，你才可以进得去。2000年前的加拉太教会啊，里面的信徒，当我们读到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对加拉太教会在加拉太啊这本书熟悉的，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加拉太的教会，但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陷入一种同样的试探，他们总觉得白白的拿了礼物不踏实。所以他们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去听信了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假教师的话， 所以试图守一些犹太，又回去守一些犹太人的规矩，也靠自己的表现来换取神的认可。因为有些人在说，也有人说啊，不对呀，你们没有割礼哦，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神的选民？哎，你们怎么知道呢 ？How do you know？ 对啊，你们没有行割礼哦，你看你们，所以你们应该要行割礼才是。哎，这句话好像对呀，对呀，我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对啊，好像我是不是也对啊？我也去割个礼吧，去行个割礼吧。那这样我好像比较安全一点，你知道吗？当这样的假信息侵入到加拉教会的信徒里面，人心的软弱，人性当中的软弱，就会觉得就会听信这种似而非的消息。他没有完全否定福音，是不是？他只是告诉你。他只是好像那个当初那个蛇在伊甸园挑战那个夏娃那个时候的那个声音，对吧 ？How do you know？ 你都没有割礼，啊 ？How do you know？ 你是基督徒啊？你好像上周都没有来教会。所以，对于加拉太信徒这种离开了唯独基督的福音，去听信一个去从了一个别的福音，我就。你想，当你仔细想的时候，你感觉又稀奇又不稀奇。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一个别的福音，这么快就离开了那个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保罗非常非常的焦急，在这个，他为了要打破这一群的信徒，打破他们在基督的恩典福音之外，还要加上什么东西，成为另外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事情，保罗非常的焦急。所以今天在透过这段经文里面，他要透过自己的经历，其实保罗刚才读的圣经里面，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他要透过他自己的经历，他怎么样领受福音，上帝怎么样把他从以前一个什么样的人转变成什么样一个人，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以他自己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告诉人一个颠覆人传统观念的真理。他要告诉我们，颠覆我们一个传统观念的真理，上帝的救恩不是一份需要你礼尚往来的人情债，而是一份完全免费，不参加任何附加条件，从神来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在教会的服事，靠着在台上的口舌，能够获得上帝的救恩，能够赚取神的喜悦，不需要。因为上帝将他的救恩完完全全的靠着他耶稣基督自己身上所成就的加在了我们的身上，好不好？但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如果我们聚焦在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这个福音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福音带来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OK， 如果我们靠着这样唯独恩典的福音生活，会在以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看来会带来至少三个美好的结果。第一，我们会改变我们从我们曾经取悦人到被神悦纳，我们的生命和使命会被改变。并且我们会成为一个彼此接纳和关心贫穷的群体。首先我们看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其实说了一个很直接的反问，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我仍旧讨神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他这一节把取悦人心跟让神悦纳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我到底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反问呢？因为当时就有人指控，当时有人指控保罗说他把得救的条件弄得太简单。你保罗，你传的，你就是要人只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不需要守犹太规矩，觉得保罗这样做是为了要讨好外邦人。你就是为了要讨好外邦人，让他们很多人信主，你就是为了教会的人数。对啊，你就是为了要增长教会的人数，所以你把福音的标准降低，说那个福音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靠恩典就可以得救。所以很多人这样的去控诉保罗，但是保罗的回答很直接。对于这样的批评，保罗的回答很直接 ：No， 我不是讨人的喜欢， 我不是要为了讨人的喜欢增加教会的人数。他以前是这样的，他说我以前是这样的，但我现在是基督的仆人，我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但你们看保罗以前是怎么样子的呢？保罗他自己在13到14节回忆他信主之前的生活，他以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信徒，他甚至到了一个狂热的地步，大家知道是不是？他逼迫那些跟随基督的人，甚至他要摧毁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记载，他以前叫做扫罗，他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并且要求大祭司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他可以捆绑那些信耶稣的人，并且带到耶路撒冷受审。他当时非常的热心，因为在他认识基督之前，他在意的是他犹太的传统，是他在意他的犹太群体的认可和肯定，所以他需要透过遵守犹太的传统努力的表现，甚至到逼迫基督徒的这样的举动，在他的犹太群体中找到属于他的归属感和他的价值。他是犹太，并且很热心的犹太人，这个成为他证明他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有一些社团或者俱乐部，你需要完成某些任务你才可以被接纳，在犹太的群体当中也是这样，你需要遵守这样的律法，并且成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你才可以成为神的选民。 OK，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跟以前信主以前的保罗很像，就我们活着是为了讨好我们所在的一个群体，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群体中能够有一个归属感。我们在华人的文化中，我们从小就接受一个观念，对不对？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跟我说，你要争气啊，你要争气，你不可以输给别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常常我们有父母说，爸妈为你付出这么多。我们当中，对啊，不管哪一个年代，我相信我们都从父母那里听过这些话，是不是？所以我们华人非常，我们是一个非常勤奋努力的群体，我们拼命工作，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们拼命的表现，想要证明，甚至想要证明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我是值得你被爱的，我希望父母是可以肯定我的，我希望我的父母是可以证明我的价值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也同样也会有这种讨好的倾向，觉得我要做得够好，神才会接纳我，我甚至可以不顾我自己的丈夫，我要在教会服侍，因为我服侍的越多，神就会越接纳我。然而保罗在遇到耶稣之后，他可以放下这一类的讨好人的重担，因为他发现一个真理，发现他自己能够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耶稣神国的人，神国家里的人，不是因为他犹太的传统，不是因为他的学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临到他的身上。就好像1到15节这里保罗自己说他自己说，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在这里完全没有讲说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 OK， 他这里他只是说他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他，用恩典呼召他，接纳他，因此他不需要拼命再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证明自己。所以当神呼召他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做法就完全相反，他并没有去征求人的意见，圣经里面说他没有去征求人的意见，也没有急着去上耶路撒冷要拜访，又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可，反而他所做的是单独去了阿拉伯，并且后来回到大马士革。这跟他以前做事讨好犹太人、讨好大祭司的这种做法和想法，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完全判若两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活得很累很卷，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人的认可，活在追求人的认可的当中。对啊，不是，可能真的，可能我们如果我们有一套房可以居住，其实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却 却拼命的还要赚取另外一套的投资房，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 cousin 有两套，但唯独恩典的福音告诉我们，你的价值不建立在你自己的表现，不建立在你有一套房或者两套房之上，而是建立在不管你有没有房，不管你有没有你是什么样子的，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神爱你，神在你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接纳了你，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他已经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为世人而死，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在神里面一个笃定的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神接纳。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一个正常的父母，我说了正常的父母哈，因为这个社会现在败坏 ，OK， 我不能 assume 所有的父母都是正常的父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经历有被父母伤害的，对啊，我可以明白，我可以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正常的父母，当你们有孩子的时候，当一对父母因为相爱有了孩子的时候，你们不会因为说先考虑这个孩子将来是不是医生，是不是科学家，然后再决定把他生出来，你不会有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父母，如果你没有 mental health problem， 你不会这么想，是不是？在你的孩子其实他长成什么样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愿意 take all the risk， 你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甚至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为他预备房间，你为他预想他将来最好的未来，无论他将来长成什么样，甚至有人说无论他长得好不好看，漂不漂亮，你眼中的漂不漂亮， OK， 正常的父母你一定会接纳他，因为你爱他不是基于他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爱他仅仅是基于他跟你的关系，明白了吗？其实上帝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甚至还没有出生，还没有机会认识他，还没有机会讨好他，还没有机会在教会服侍，还没有机会开始读圣经，还没有读过旧约，还没有形成一个习惯每周来教会的时候，上帝已经爱你，你不需要靠你这样的表现来得到上帝的接纳。上帝接纳你，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愿意接纳你。另外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它会改变我们，它会彻底的改变我们。这一个改变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OK， 启示的意思，其实圣经当中说的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显露出来才叫启示。对，启示不是一个东西你发明出来的，启示就是把你它表示你原本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不对？它只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当你我们星期天来教会，但我们都有一个习惯的一条路，对不对？我们都大概不加思索，我们都知道怎么走，怎么开车，怎么走。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我告诉你一条路，没有红绿灯，并且那个你很容易找到停车，那个地方没有人停车，你绝对可以找到停车，并且没有红绿灯，没有 traffic。你像如果你知道那条路，你会改变你原来的路线，对不对？如果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是不是？通常来说，正常来说，你会因为有人告诉你有一条新路，你会改变你原来的路径而去走这条新路，对不对？所以当一个真正看见并且相信启示的人，他的行为，他的生活必然会因此发生改变。对保罗来说，他以前是一个破坏教会的狂热分子，变成一个传扬基督耶稣福音的使徒，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 所以他的人生从两个层面上被翻转。首先他的内在生命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因为从前的保罗依靠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依靠自己的行为和他的宗教热心，是不是？但是他现在明白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后，他能够谦卑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甚至他的眼睛不能看见好几天，让他至于能够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明白他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靠他苦苦去遵守各样的律法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从过去伤害教会到现在服侍教会，从过去远离基督现在跟随基督，对他的生命的改变。当然我们说我们都不是保罗，对吗？可能你我的生命的改变不会像保罗那样的戏剧化，但是你们慢慢体会一下，我给一点时间你们想一下，当你们想一下，你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跟你们现在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后，当我们的福音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原本的很多的焦虑、苦毒、迷茫，会开始慢慢慢慢经历平安，经历喜乐，经历爱，对吗？我不是说改变是一个好像一张扑克牌翻面就好了，不不不不不，是慢慢从我们以前自我中心、焦虑、苦毒、迷茫，你开始慢慢经历平安、喜乐，你开始关注别人的需要，你开始为别人祷告，你开始不单单是为自己祷告，对吗？你们可以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改变。那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改变发生的事情呢？因为福音的种子借着圣灵的能力在你的心里已经工作了。对保罗来说，除了他生命改变之后，你会发现他生命的目标跟意义也改变了。保罗过去的人生目标就是维护犹太教，拆毁教会，但是当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后，他的使命却是神呼召他，给他的生命的意义改变了，变成一个为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事实上，对啊，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那其实，马太福音当中的大使命，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宣教士。圣经上那个经文上没有这么讲，对不对？很明显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也不能这么讲。OK， 所以，但是我们却有着一样的使命。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方向也随着会改变了。我们的改变的方向是要向万民去见证他的福音。那这个可能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以前我的身份是学生，或者说以前你的身份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以前你对你生命的定义，或者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只是一个律师，或者你觉得你只是我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以前对你来说你生命所有的价值跟意义就是这一个。但是现在不代表说上帝说你信主了你就不要做律师了，你信主了你就不要做学生，你就不要读书了。 No 这不是上帝所说的。上帝说现在你有了另外一个使命，而是你用你医生的身份、律师的职业、学生的身份、家庭主妇的身份、爷爷奶奶的身份，去有一个同样的使命，去为上帝见证他福音。对啊，可能透过口讲，可能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爱人的行为，甚至透过你的悔改，透过你可以真实的认识自己，透过你胆敢的暴露自己的软弱，透过这些世人看为傻乎乎的价值观，透过这些来让人做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是透过这些让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不希望你听过今天讲到之后你们放弃自己的职业然后躺平不要读书。 No 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今天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乐意赐给我们，乐意赐给我们有工作，上帝乐意透过我们的父母供应我们读书，这是但是 我们要最终要问的是，这个不能最终成为定义我们价值的最终的目标。OK， 这些它不能成为定义你价值最终的目标。如果你把耶稣基督以外所有东西成为定义你价值的目标，你将会被他捆绑。但是当你真的明白你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上帝的永恒里面，是在上帝赐给你的职分之外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有赚钱的能力，努力赚钱吧；如果你有升职的机会，努力升职吧。但是借着这一些的所有的渠道，让这一些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给人带来祝福的工具。你 master 他，不是他 master 你。让上帝成为你的 master， 然后你 master 你生命当中的一切，而不是要让其他反过来 master 你，要让你决定。对啊，你要向他降服。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会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必定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他必定会给我们一个新的更宏大的一个使命。那我们如今虽然每天还是日进日出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但是我们却活在一个上帝宏大的救恩的叙事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那我们如何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对吗？这就是反过来我为什么我会要去读圣经，因为我如果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启示，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就不知道我生命的方向要往哪里走。所以弟兄姐妹们，对啊，让我们的生命还是建基在耶稣基督他自己完整完美的启示上，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因此让我们彼此鼓励，好好读神的话语。最后一点，唯独恩典的福音会带来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学习如何在基督里彼此接纳，并且关心贫穷。保罗提到他14年他再次去耶路撒冷，他再次上耶路撒冷其实有两个目的。那当然第一，他是顺服神给他的启示，神告诉他让他去。第二，其实他去耶路撒冷其实还要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就是外邦人信主之后是否一定要接受割礼，守犹太人的规矩。因此他特意带了提多一同去。为什么？因为提多是外邦人，对不对？提多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其实最终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也没有强迫提多受割礼，反而接纳了他。其实这个表明，这个行为其实更是表明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正确性。他们对提多的接纳不是基于某些共同的传统和文化，而是基于基督同样的救赎和恩典。提多是希腊人，彼得和雅各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习惯不同，但是却因为同样的一个福音彼此成为一家人。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里面有不同年龄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的人，但我们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一样， OK， 我们都不一样，而是因为同样的一份爱，同样的一份我们相信同一位耶稣基督。其实这个真正是一个教会展现爱、展现向这个世界展现一个奇妙真理的地方。如此的不同，然后我们却能够彼此成为一家人。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我希望你当你进来教会的时候，我希望你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我希望你感受进来的时候你是感受到很不一样的。对啊，你不需要有压力说你要成为某样的人，你要穿着某一样的衣服，让你能够觉得你在这个群体被接纳。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感受，我希望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这个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人，但是却彼此可以相爱，彼此可以包容，彼此共同的去指向一位爱的主。 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耶路撒冷领袖他们不仅 接纳了提多，所以他们也看出神赐给人有不同的托付，对不对？圣经当中讲的说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就是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所领受的呼召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然而保罗却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对不对？虽然众人被神所托付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源头是来自于神，因此他们彼此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就是他们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礼仪，这个礼仪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友谊和团契，是一种公开的表达，我们可以彼此认可，我们可以彼此同心的配搭的这样一个仪式。就好像在你们教会当中，不是所有人都留在教会服事，对不对？你们差派了有些人出去，就对教会来说可能是一个损失，这些人留在教会可以带很多查经，但是你们却差派他出去，因为你们认可了这个人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是不同的呼召，不同的职分，所以你们乐意一同的彼此认可，并且同心搭配。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会按手礼差派他们出去，其实这是一个很温暖，这是一个 很温暖的象征来的。不单单是我们华人群体，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这样，不论什么肤色，不论什么语言，我们可以彼此行相交之礼，可以彼此认同，同心搭配，这样是一个教会更美、更广阔、更美的一个合一的图画。在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根本不可能坐在一起，不可能称彼此为弟兄姐妹。然而因为唯独恩典的福音，不是看你有多好，不是看你是 CEO 或者是，而是我们看的都是因为耶稣用恩典的福音覆盖我们，所以把我们这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我们不需要把大家变成一模一样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并且明白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特长和使命，然后我们在一个团队里彼此配搭，一起服侍，向世界见证耶稣。最后在彼此接纳的共识上，圣经当中特别提出来一个特别的细节，他特别讲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最后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耶路撒冷的领袖特别对保罗提出一个叮嘱，要保罗他们纪念穷人。然而这当然也是保罗一直热心在做的。这里所说的穷人在当时的 context 里面，当然是指在耶路撒冷在经济物质上陷入缺乏的那些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关心穷人，这个是关心弱势群体，关心这个世界被忽略的群体，关心的是 middle class 以外的那些 marginalized group， 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这个是圣经当中一贯的教导。神看重我们这个对信仰的表达。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能够认识神是神用恩典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用恩典对待别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在受苦当中的人。不是他们比我们的价值低，反而在耶稣的眼里我们跟他们同在，还记得吗？同在一个恩典的位置上，我们都是需要恩典的人。因此我们会在他们的需要上去关心他们，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的实践。 OK， 我们去关心穷人，特别穷苦的人，是基督信仰一个核心的实践。所以所谓真正的彼此接纳，当我们只是一个口号，当我们只是大家都处在一个舒适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彼此接纳。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对困难的弟兄姐妹提供实际的关怀和扶助，这一个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OK， 我们还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到唯独恩典福音的这个，还没有人能够体会这个恩典福音带来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好，所以弟兄姐妹，我先邀请，我现在要到 到差不多结论的时候，我请邀请我们的敬拜队上来预备一下。所以今天我希望让大家，我们透过保罗的加拉太书，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能够真正认识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带来的福音，唯独恩典的福音，真正唯独恩典的福音会带给我们，一定会带给我们至少三个美丽的结果。神的恩典使我们得救，因此我们不需要活在终身讨好别人的这样的 loop 里面。神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是仰起头的，我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来接纳我自己，因为上帝接纳你。上帝的启示，上帝恩典的话语会使我们的生命改变，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吭哧吭哧，靠自己那种苦修，或者是要自己靠着自己去达到一些什么。 No， 上帝恩典的福音，上帝恩典的启示，上帝全备的话语，一定会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并且会让我们的人生的使命会有一个更高的转接。最后，福音会使我们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我们会接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尊重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使命，我们也一同去关心帮助那些软弱和有需要的人。愿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从心底明白一个宝贵的唯独恩典的福音，唯独恩典的福音。我们得救本乎恩，好叫我们都在恩典中扎根，在改变中成长，在彼此接纳中向这个世界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愿主帮助我们。